我们上周看了前半部分《使徒行传》的24章的第1到21节，这段时间我们看的是保罗，他是一个这传教士，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牧师传教士吧。他就去这个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这个讲道的时候，人就控告了他，最后给他带到哪里？带到这个罗马这个巡抚那里。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犹太人是在这个罗马人控制他们，当时是很厉害的，他们就在那个耶路撒冷有这个权力啊，控制住这个犹太人。他们就来到这个罗马的巡抚的面前呢，他们是控告保罗的，然后他就用不同的方法呀，说那个跟那个巡抚官呢说的特别特别好啊，最后给保罗就押到那个巡抚官的面前。在这里后来保罗没有做什么事情，保罗只讲了福音。在21节他说，既或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公会中大声说，我因为信死人复活，今日被你们审问。所以保罗来到他的面前，其实保罗没有任何罪的，但是那些犹太人就控告保罗，就抓了保罗，说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这个人就是违背我们这个犹太人的规矩啊，做不该做的事情啊。最后他就抓了保罗，所以就是在那个审判官面前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说这个保罗是传福音的人，他就将这个真理，将这个福音，他们犹太人就不愿意接受保罗的信息啊。保罗就将这个死人复活啊，给他们传福音呢、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就控告保罗，给保罗带到这个罗马的巡抚面前。今天我们看，我们说是这个今天看这段经文是另外一个这个，这是腓力斯，就是当时保罗的一个那个巡抚官，他就是负责是审判保罗的一个人。我们说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腓力斯，这个题目叫明知故昧的腓力斯。你说这个明知故昧的腓力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说这个他是一个反面人物。是这样的，如果你学，无论你学圣经啊，无论你听人讲道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个原则。你说你学习圣经啊，学习圣经的人物啊，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有一些圣经人物，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啊，他是做的特别好啊，他做非常好的榜样啊，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效法他的榜样。但是有一些人，我们说不应该效法他的榜样；有的人，我们说这个人所做的，我们不应该效法，我们应该注意他的问题呀、啊。其实今天这个腓力斯也是同样的一个人，他的问题啊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明白他也明白这个明白一些福音。我们说这个。他明白一些福音呢，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错误，他不愿意这个警戒呀、啊，他有些错误他不愿意改变呢、啊，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能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能看到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其实从这个腓力斯当中，我也能学习一些问题，是对我自己有帮助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也特别像这个人呢、啊。我们说我们看几个事情吧，看几个事情会这个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腓力斯这个人是晓得这道，他就很，你看这个在22节，腓力斯本是他是个这巡抚官，他是个审判官，本是详细晓得这道的，听见这话就单言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再彻底追求你们的事。我们说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件事情，在22、23节，他说晓得，本是详细晓得这道，这几个字非常重要。这个腓力斯是详细晓得这道，他的意思是他之前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个审判官，但是他很多事情对这个犹太人国的历史他是非常了解的。你说听见这话就单言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吕西亚是个大祭司，他等他来了再说。 这个他在 在这个地方是离这个耶路撒冷大概有一段路程，不是特别远。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上面，他登这个律西亚是在这个犹太的耶路撒冷。他说这个的腓力斯在这个地方是该萨利亚，是离耶路撒冷稍微近一点的一个城市。他们在这里驻扎的有这个罗马的巡抚官，就他的名字叫腓力斯。他说等这个律西亚下来之后怎么样，他说我才去查这个事情，就吩咐一个白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容他，有亲友来望看他攻击他也不许禁止。我你说这个腓力斯他就知道这个宗教啊，你说为什么他知道呢？但是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你说这有什么需要注意呢？我们知道这个腓力斯晓得这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说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是由一个千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信主的，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就住在该萨利亚。最后他就我们知道在看这个圣经的使徒行传十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他就去，他是敬畏天主的，然后他但是呢他还没有信主，然后他就请了彼得去给他们讲道，去这个哥尼流他们家讲道，然后他们全家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他就住在该萨利亚，该萨利亚这个城市也不大。我说这个我估计他这个腓力斯他是了解这个基督教的，了解这个福音的。还有呢这个腓力也是住在该萨利亚的。腓力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我们知道他们家庭也是一个服侍主的，也是跟随主的。但是有另外一个事情是，腓力斯他的一个妻子是一个犹太人，他妻子是个犹太人。在我们看这个24节，他说这个过了几日，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突西亚上了公堂。我们知道腓力斯他有一个妻子，听说有些这个神学家他说听说这个腓力斯他有两三个妻子，但是这个妻子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说这个后来就找了保罗，从这些证据来，我们能证明这个腓力斯这个人他了解基督教，他听过福音，他有可能他也看过圣经，有可能。但是我们这里我们知道他是有这些证据，能知道他就晓得这道。在22节很清楚，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他知道天主的道理，他知道什么是福音，他知道什么是罪，他知道这个他知道这个保罗就将这个死人复活，他就知道这些事情。还有我们说这个他就这个吩咐这个谁那个吩咐这白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容他，有亲友来望看他攻击他也不许禁止。我们知道当时他就把给保罗押到一个地方，押到了监狱里。然后呢他说叫谁看守，叫一个白夫长看守保罗。他说非常对保罗怎么样，非常宽容的。还有他说这个很多去看保罗的人，他就不禁止他，也不许禁止。他的意思是谁都可以来看这个人，他就对保罗是非常宽容的。我们知道一方面这个腓力斯他应该知道保罗是无罪的人，他就被无罪的人嘛，但是呢他就给保罗下在这个监里叫人看守。我们说叫这个，然后他们就这个软禁保罗，人可以看他但是不让他走。很多保罗的亲戚朋友啊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去，但是就是不让他走。我们说这个腓力斯这个人他就晓得这个道，他对这个福音呢他知道保罗是没有问题的，他知道保罗将这些信息啊，他估计他也听过他的犹太这个女子突袭了，估计他也听过他的妻子给他讲，我估计这个腓力斯他应该是知道的。我们说他就晓得这个道，这是第一。我们看第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说这个腓力斯是渴望听到不愿意接受主的道，他就愿意特别愿意听。你看在特别在24节是这样说的，过了几日，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我们知道腓力斯他是罗马的巡抚，但是他去了一个犹太人，突袭了上了公堂。腓力斯召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与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 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找你来。所以在这个通过这个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说这他就知道这个道，为什么他有个犹太这个女子，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对吧？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知道以后要由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拯救人类。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他就知道这个道，他知道这个道，知道这个福音。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和他夫人就是怎么菲利斯召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的道，保罗讲了公义、节制与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所以我们说他就愿意听这个道。我们说他就愿意听这个道，还有听保罗讲的什么样的道啊？是讲的是公义的道，讲的是他说保罗讲论什么公义、节制与将来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找你来。我们说天主的道是公义的，天主的道是公义的，保罗讲的是天主的道。你说公义的，我们说是天主就是公义的，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这么说的，天主是公义的，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于你们的人。所以我们说天主是公义的。还有的，如今天主之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作证，就是天主引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无分别。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讲的道也是，他说讲这个天主公义的道，他说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你觉得保罗讲这段经文是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在别的经文保罗也说是天主是公义的，天主是公义的。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公义的。你说这个保罗自己呢，保罗自己他也不是不公义的人，他也是个罪魁。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他在罪人中他是个首恶，他是一个比别人更坏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之前保罗是什么样一个人，他就是逼迫教会的，他做违背天主的事情，最后他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他也讲到在这里，他就讲到天主的公义，他说天主是公义的，他如今天主之义在律法外显明，有律法和先知做见证，就是天主引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你说基督徒是公义的吗？基督徒也不是公义的，基督徒是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他的义赐给了他。我们说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并不是自己的义，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公义给了世人。我们说人靠着他在这个我们一方面说，你说基督徒，你看这个基督徒是看他们人挺好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他不是好人，他也是坏人，但是呢他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把他的义赐给了他，他在这个在心里有耶稣基督，所以他把耶稣的义表明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在罗马书已经说，他说这天主之义在律法外显明出来，就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无分别，不分你和我，不分这个白人黑人，不分什么样的人，人心靠耶稣基督，有这个天主赐给他的义。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天主叫那无罪的，就是无罪的指耶稣基督说的，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没有说替这个某个人，替我们每一个人做了罪人，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称为义。你看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才可以说啊，这个人是义人。在世人的眼中我们还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会生气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脾气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该说的话呀，我们是罪人吗？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就是罪人，但是呢我们在天主的眼中我们是义人，是靠耶稣基督靠他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说替我们做了罪人，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称为义。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有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义就赐给了我们。我们是不配得的，每一个人都是不配得的。在这里就保罗就讲论这个公义，还有呢他说节制和将来的节制与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找你来。我们说保罗就讲论做节制的人， 你说为什么保罗在腓力斯的面前讲这个接肢的人呢？我们知道这个腓力斯这个有很多接经家说他大概有好几个妻子，他的生活是非常乱的，他的生活是非常他是非常过着一个放纵的生活，他是生活特别乱的，做很多不该做的事，做很多淫乱的事情啊，这是腓力斯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保罗就将这个接肢，在罗马书这么说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僵死的身子里做主，叫你们顺从私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将接肢的道理让他知道这个腓力斯他的生活是非常乱的，所以保罗就将这样的事情在圣经在提摩太后书这么说的，奸诈卖友，任意妄为，狂傲自大，爱宴乐，不爱天主。所以这个腓力斯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爱宴乐呀，他就爱过自己的日子啊，他就不爱天主。所以保罗就在他面前说什么节制与将来的审判，保罗就告诉腓力斯说，你应该过一个节制的生活，你应该不应该寻欢作乐呀，你应该好好的工作，你不应该这个过那样的日子呢。所以保罗说你要将这个节制，还有呢保罗也将这个将来的审判，保罗就提到将来的审判，他说这个与接旨与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等我得便再找你来。我们说这个将来有一个审判，其实这个是保罗讲的没有任何问题，圣经在希伯来书这么说的，按照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这是每一个人面临的事情，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会站到天主的面前。他说父不审判人，将一切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不但审判这个世界，你看圣经在这个犹大书这么说的，那不受本位离开所住的地方的天使，主用锁链将他们永远囚禁在黑暗里，等候什么大日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会有一个审判，包括这个不是光审判人，包括这个天使犯了罪也会受到审判，何况我们这世人呢。圣经在末世录这么说的，唯有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又另有一书卷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在这里他说这个圣经是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生命书，这个生命书记的什么呀，有一些人是信主的，有一些人不信主的，他就把记得的这个生命书上，他说另有一书卷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他的意思是那有一些不信耶稣基督，到有一天他会有一个审判，无论大小，无论是谁，无论孩子大人，都会站到天主的面前。在这一节是这么说的，末世录是这么说的，他说唯有伪切的、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行奸淫的、有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都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第二次受到审判。他说这个就要受到审判，他说不信的、可恶的、杀人的、行淫乱的、邪术的，还有呢最后他说说谎话的，他一个人说谎都应该配到审判。我们知道这个我要是做一个测试，我们估计每一个人都说过谎，每一个人都撒过谎。他说这个撒谎的人都应该配到第二次的审判，有一天会站到天主的面前，会受到审判。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说这个圣经在另外一节经文他就说信靠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有永生，他不会受到第二次的审判。如果你撒了一句谎，有一天你会站到天主的面前，天主会问你是不是撒过谎。 好，你撒谎了，你去哪里？去的火坑里，硫磺的火坑里受苦，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圣经说的是特别特别清楚。所以保罗就在这个腓力斯的面前呢，他就将这个将公义，天主是公义的，天主有一天会天主会宽容你的罪，但是天主不会原谅你的罪，天主会宽容你的罪，不会原谅你的罪。你说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天主看这个罪就是罪，他需要这个与生命，用生命来代替，他是公义的审判者，还有他节制与将来的审判，有一天会有一个审判会来到天主的面前。圣经说在这个末世录有一节经文说，有一天会站到天主的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要审判这个所有的人，审判了之后放到哪里？放到这个硫磺的火坑里，会受苦的。在你说这个保罗就来到腓力斯的面前，讲公义，讲节制，讲这个审判。你看这个腓力斯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觉得腓力斯他的反应是，他知道他有罪，还有呢，他心中是非常的恐惧。他说这个，腓力斯甚觉恐惧，他知道有天主是公义的，他知道要应该过好这个日子，还有呢，他知道有一天会受到天主的审判，他腓力斯甚觉恐惧，他是比较害怕的，他心中恐惧，但是呢，他是不愿意。后来你说这个，他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找你来。他说这个，他是迟延着，他就是不愿意怎么，不愿意接受现实。他说保罗，你这样讲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恐惧的原因是他明白了。明白了之后什么？你暂且去吧，意思是再等一等吧，不着急。他说等我得便再找你来。我们说这个腓力斯恐惧，他就迟延，非常迟延，他就不着急，他无所谓的，先等一等嘛，还早着，等我有一天再说吧，等我老的那一天。很多人给很多人传福音，特别是年轻人呢，他们会说什么？我现在我不信的，等有一天怎么？有一天我老的时候我再信。其实这个腓力斯也是这样，哎，说你暂且去吧，等我方便的时候再找你来。我们人都是这样，对吧？我们说他非常恐惧啊，他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误，很多人呢，我们说的很多人犯同样像腓力斯这样的罪啊，知道自己有罪啊，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但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白白的恩典，犯同样的罪。还有呢，有很多人是，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像腓力斯一样，特别愿意说：“哎呀，圣经很好的，是一本有智慧的书啊，说很多很多好听的话呀。”他们愿意了解圣经，愿意了解基督教的事情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说暂且算了吧，暂且得便吧，说以后我再去找你吧。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有一次给人传福音，他说哎呀，现在我很忙啊，我现在没时间去呀、啊、我以后有时间我再信，相信吧。这种人多吗？特别多，不愿意回应天主白白赐给的恩典，不愿意悔改，不最重要是不愿意认识耶稣基督，这种人是比较多的。在圣经是这么说的，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这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是迟延，其实主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这是天主 给我们的旨意，是他说有人觉得哎呀，你说这个审判什么时候会实现？不会的，世界已经很平稳了。其实完全不对了。现在你看这个疫情，你说很简单呢、啊、很简单，有些地方你不扫码你过个试试，让你过吗？对，你不怕别人害怕呢？有些病是没法治的，有些病你得了之后真的是没办法。他有人以为主是迟延，说这个是哎呀，这不着急，以后有机会呀。时不可失，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说其实主不是迟延，他说呀，主来的日子还早着呢，那是宽容我们，愿众人都悔改。天主希望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信靠他，说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他的意思不希望一个人下地狱， 不希望一个人有一天会站到天主的面前，无地自容的怎么样去那个地狱里等着被硫磺的火狐里烧着。天主不希望每一个人被烧着，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信靠他，都去这个有一天去天堂和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这是天主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旨意。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天主并不追究，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当悔改。天主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天主希望每一个人悔改，他不希望一个人下地狱，都当悔改。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自称这个懂这个基督教啊，还有呢很多人他们说，哎呀，我们去过教会啊，我们听过一次讲道啊，听那个牧师讲的不错呀。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东西还真的知道一些福音呢，因为呢他们真的能说出来。但是呢他们有些人他们真的 学习过圣经啊，还读过 一段圣经啊。还有人会说什么，哎呀，我有很多我很多朋友都是信主的，但是自己还没有信。这种人比较多的，自己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认识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其实这个也是个矛盾。你说这个腓力斯也是同样的，腓力斯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他说，你暂且去吧，等方便的时候再叫我来。我意思是方便的时候我再跟你学圣经，方便的时候我再听你给我讲一讲。其实这是腓力斯也这样做法，圣经这么说的，你们应当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他是其实也是自己在骗自己。我们说骗别人别骗自己，但是看这个人他就是他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不方便，他等一等吧。我们说这个腓力斯说，我得便的时候再找你来，意思是等方便的时候。人其实没有任何时候方便，都不方便。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服事主，无论信主无论服事主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不方便，看什么时候方便。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等我孩子大一点会走路再说。还有呢，等有的时候我们说服事主啊，我等着我孩子毕业了再说。毕业了还不行啊，毕业的时候孩子，等孩子该结婚的时候再说。结完婚的时候啊，孩子又生孙子了，等孙子大一点再说吧。其实人无论信主无论服事主，没有任何时候方便。说实在真的是没有任何时候方便，没有方便的时候。我们这方便是自己找的方便啊，我们这时间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我们这腓力斯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有第三，我们说腓力斯他是一个贪心的人。第三，腓力斯是一个贪心的人。你从哪里经文可以看到呢？你看26节，腓力斯也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求他释放。所以你看那时候都需要，那时候都已经实行这个受贿了，对吧？送这个银钱求他释放。如果保罗有很多钱送给这个腓力斯，他就说你可以走吧。他所以屡次召你来和说话。过了2年，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寻犹太人的情，就留保罗再见你。所以圣经提到当时都可以受贿的。我们知道腓力斯是追求这个金钱而非公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按这个腓力斯他的官职来说，他可以释放保罗，他可以为为这些人民做主啊。你说为什么呢？他知道保罗是无罪的，他知道保罗讲这些道理是没有错误的，他也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不愿意做决定，不愿意释放保罗。我们说这个他这个在这个犹太人做这个巡抚官的时候，也是不为民做主啊，对吧？我们说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如他回家卖红薯呢。这个腓力斯也是同样的，在这个圣经这么说的，听讼是不可行公义，不可偏护贫穷人，不可寻庇有势力的人，当按公平判断。你觉得腓力斯他做的事情公平吗？不公平的很。他就指望保罗送他银钱，他想是受的贿，然后呢他想放了保罗。我们说可惜保罗是一个非常穷的人， 他这连饭都没吃了，他没什么送给他的。我们知道保罗是，保罗这个在这个腓力斯的面前，腓力斯找他聊天聊一回，但是他的意思是要钱，对吧？他说保罗送他银钱，求他释放，但是保罗是没有钱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是这么说的：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财，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苦害，如同自己刺透自己。我们说这个人他也是这样，他想找保罗送钱，可是保罗是没有钱的。在马太福音这么说的：人若得尽天下，丧尽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啊？他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呢要追求这个世界，挣很多很多钱呢，不认识耶稣基督，有一天他用这个金钱换不了他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没有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他在这里经文他说，人若得尽天下，丧掉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啊？我们说这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受到审判，但是生命会下地狱，会永远受到这样的惩罚。所以我们说他是这样的。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么说的：因对众人说，谨慎防守，不要有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资丰富。他人的生命不在于这个钱多少。在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大家要读过路加福音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想存很多很多的钱，他的仓房不够大，最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怎么样？我要把这个我的仓房拆了，我要重新建一个更大的。后来这个耶稣基督说这个比喻，耶稣说：你别建那个仓房了，来不及了，今晚上就要你的灵魂。意思是今晚上就不叫他活了。我们知道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故事就讲的这个，他说这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资丰富，他说有多少钱，最重要是没有生命了。天主就说那一晚上就要他的生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说腓力斯这个人是要贿赂的人，他是一个要贿赂的人，他是指望送贿赂。在恶人从人怀中受贿赂，以致偏断是非。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腓力斯这个当官的，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个恶人，他要贿赂。箴言这么说的：君王公平，使国坚定，爱受贿赂的人必使国灭亡败亡。你说这个人是国败亡吗？最后他下台了。不可偏断，不可以貌取人，这个人也是以貌取人。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迷蒙智慧人的眼目，以正直人的眼为取往。所以这个腓力斯也是想要贿赂的。凡受贿赂的，害死无辜的，必受咒诅。众民答应说阿们。这是在摩西律法里已经说到这个事情。长老伸手要贿赂，以非为是，事实审判求财。大夫倾吐自己的私欲，彼此联络行恶，犹如编成绳索。所以这个要贿赂等于自己编一个绳索，套着自己套自己。过了两年，伯求斯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最后他就下台了。这个腓力斯下台了，腓力斯要寻犹太人的情，就留保罗在监里。君王公平，使国坚定，爱受贿赂的人必使国败亡。所以现在中国专业打这个受贿赂的，对吧？打这个大的老虎，对吧？大老虎都被这个习主席给打下去了。因为什么？他受贿赂。所以当时这个人受贿赂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你说这个他就留保罗在监里，为什么呢？他是怕人过甚。人若怕人过甚，必陷网络，唯靠主的必得护卫。所以这个人也是同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要看下一章，你的在这个27节，你发现他说给保罗押到那个监狱里多长时间？大概两年的时间。但是他就后来这个谁菲斯都另外一个人又换人了，他就下了台。我们说他就被网络被套住了。 所以在这个我们说这个腓斯都这个人是一个负面人物。我们看圣经，我们学习圣经，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思想。如果特别是你要研究一个人物，研究一个人物，一方面是他好的榜样，你说这个人的榜样值得我去学习；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坏的榜样，哎呀，这个人的榜样我不要学习，我要注意我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学圣经中有，特别是看人物，有两种这个可以适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是好人，我们值得去学习的一种属灵的人，一种跟随耶稣的人。第二种人是违背天主的人，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的原则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腓利斯这个巡抚大人呢，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第一，我们说是腓利斯就晓得这道，他知道天主的道，他知道福音，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啊。第二呢，腓利斯是渴望听到，不愿意接受主的道，他就希望听一听，但是呢，自己不愿意相信，他就和他说，突西拉他们两个就找保罗要听一听保罗讲这个信基督的道，但是他最后他也没有相信。第三，我们说腓利斯这个人是一个贪心的人，他是一个爱贿赂，像这个追求这个世界的人，他是希望得到很多很多钱的一个人。在这个人当中，这个人他的是一个负面人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学习这个人。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腓斯都这个人是他的特点，也能看到他的思想、他的做法、他的决定啊，是值得我们去警戒自己的一件事情。